大家好，欢迎回到小崔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9月21日。最近这两个月有一个数据突然出现了异常，那就是中国人的存款突然涨不动了。自从中国经济进入这轮衰退开始，我们一直观察到的是中国人都变得越来越保守了。大家不爱投资，不爱消费，只想存款，所以居民部门的存款余额一直增长很快。但从7月份开始，我们却看到这个趋势变了。央行每个月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居民存款已经连续两个月超季度性下行。7月份居民存款减少了 1.1 万亿，而8月份居民存款也只增加了1100亿，比去年同期足足少了6000亿。与此同时，非银存款却连续大涨，7月份增加 2.14 万亿，8月份又增加 1.18 万亿，远远超过去年的水平。结合最近 A 股的热炒行情，很多人就猜测会不会是大家集体拿着存款炒股票去了呢？但实际上真实情况却可能不是这样的。这期节目咱们就来揭晓中国人存款消失的秘密。首先我们要知道非银存款的组成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只有大家的存款拿去炒股了才会增加非银存款呢？那肯定不是的。非银存款，我们按照字面意思就能理解，这指的就是放在非银行金融机构里的存款。而非银行金融机构有哪些呢？像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这些机构就都是非银机构。所以存款进了他们这些机构，那就是非银存款。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张三本来存了10万块在工行，后来他把这10万取了出来，去买基金了。于是这10万块存款就进入了基金公司的账户，那么在央行的统计口径里，这10万块钱就从银行存款变成了非银存款。所以大家把存款取出来去买理财、买基金、炒股票，确实就会让银行存款搬家变成非银存款。然而除了老百姓和企业的投资行为会增加非银存款以外，金融机构之间互相借钱也会派生出非银存款。比如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找银行借钱，这样银行放给他们的贷款也会变成非银存款。总之，非银存款基本就是3块组成，一块是非银机构自己账上的流动资金，一块是客户交易结算的钱，最后一块就是银行借给他们的钱。那么这两个月非银存款到底是怎么增加的呢？根据央行的统计结果，7月份、8月份这两个月非银存款超额增加了 3.03 万亿。然而券商调研后却发现，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存款搬家大概只贡献了 1.42 万亿，其余还有 1.18 万亿的资金是来自银行体系的同业业务扩张。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银行现在贷款放不出去，贷款这里没利润，于是就想多买点债券赚钱。而这些债券的发行人本身就是像券商、保险这些个非银机构，于是这就相当于银行把钱借给了这些非银机构，造成非银存款的增加。那么最后还有一部分非银存款是来自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金额倒是不大，也就贡献了1033亿。这个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种定期存款是可以转让的，所以它跟传统的存款不一样，属性上更接近债券，因此这类资金央行不计入 M2， 但买这些可转让定期存单的大客户基本就是那些非银机构，所以他们一买啊，这些原本不计入 M2 的存款就突然出现在了非银存款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发现非银存款的最大贡献确实就是居民和企业的存款搬家，虽然可能不像我们原本以为的贡献那么多，但好歹也贡献了 47% 的量。只是这些存款大家真的都去炒股了吗？我们再来深挖一下。7月8月这两个月，居民部门的定期存款减少了8426亿，活期存款减少了4446亿，企业部门的定期存款减少了3156亿，活期存款减少了1219亿。所以结论是大家的存款习惯确实变了，以前是存款定期化趋势很强，定期存款月月增加，而最近这两个月大家的定期存款到期也不续存了，甚至定期存款没到期也会去提前取出。那么大家把这些存款转到哪里去了呢？是去买保险、买理财、买基金，还是买股票呢？我们先看理财，8月份理财规模较去年同期还少增了1500亿， 所以存款并没有大量变成理财。另外也没有数据显示八月份保险销量大涨，所以答案很明显，大家的存款确实主要是去了券商保证金账户和权益类的公募基金。八月 A 股新开户数量265万户，比七月份增加了35%。 A 股日均成交量也达到2.25万亿，超过去年九月份。公募基金方面，七月底资产净值首次突破35万亿，但分类来看，份额增加最多的却是货币基金，其次就是 QDII 基金，其余的像是股票基金、混合型基金，这些基金的份额基本都没有变化，这些基金的净值增加只是因为股票涨了。这就说明至少七月份的时候，大家的存款虽然搬家了，但风险偏好仍然很低，因为大家主要是去买货币基金了，根本没有一股脑去投资股票基金。另外今年二季度开始，国内新基金发行就提速了，六月份股票基金发行份额224.59亿份，七月份来到355.45亿份，八月份再创新高，达到471.90亿份。发了这么多股票基金，但股票基金的总体份额却没涨，这就说明有不少老基金的持有人反而还获利赎回了。所以这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大家对今年 A 股的行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看好。接着我们来对比一下历史数据，中国人的存款历史上出现过好几次搬家潮，我们来看看真正投资热潮发生的时候，大家的存款都是怎么变化的，资产价格又涨了多少。我们先说最近的一次，就是去年9月底10月初，相信大家还记得当时的疯狂，中国央行重磅推出924新政，力拉股市上涨，刺激了民间的炒股热情，于是国庆期间中国人都在排队开户。十月假期刚过，短短几天内，工行银证转账资金净值就从 2.15 激增到了 54.88。 此外 ETF 规模从6月份的 1.8 万亿增长至11月的 3.6 万亿。在我看来，去年10月份大概是中国人最后一次全民炒股热，今年 A 股再怎么涨，民间炒股的热情都没有达到去年的程度。我们从存款转移的数量、基金增长的规模和证券公司的开户工作量中都能看出来。刚才我们测算过，今年七八月份 A 股涨这么好，但居民部门贡献的非银存款只有 1.4 万亿，其中估计有一半的钱都是去投资货币基金的，真正入股市的最多也就几千亿。这点规模不要说和去年九月十月相比，就算倒退几十年，和历史上每一次存款搬家潮相比都是不够看的。不信我们来看看以往的数据，中国人第一次存款大搬家是发生在1998年至2000年，当时中国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并引入了商品房按揭贷款政策。股市方面，国家为了支持国企改革，出台了包括国六条、印花税降费、券商增资、银行降息等等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于是短短两年时间，中国人的存款大概有2400亿进入了房地产和股市。2000年以前的2400亿相当于现在的多少呢？大家看看房价就知道了，当时北京上海的房子一两千一平就能买到，如果根据 M2 来测算，2000年的2400亿差不多等于现在的 5.6 万亿。然后时间过去五年，中国人的存款在2006年至2007年之间发生了第二次转移，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大名鼎鼎的国九条出台，上证从1000点涨到最高6124点，而这两年期间大概有10000亿的存款进入了股市，很多中国人的第一桶金都是在那两年赚到的。那么0607年的10000亿相当于现在的多少呢？按照 M2 来测算的话，差不多是80000亿这样。中国人存款第三次搬家发生在2008年，当时金融危机爆发，温家宝为救经济出台40000亿刺激大招，光2009年大概就有3500亿的存款进入了股市，房地产更是涨到无法统计，因为信贷井喷，当年按揭贷款增速超过 50%。 我按照按揭贷款数据倒推首付计算出来的存款搬家金额大概是30000亿这样，相当于现在的200000亿。大家看看这个数字有多恐怖啊，之后就是咱们提到过很多次的2015年股灾事件了。股灾发生前，中国又经历了一轮全民炒股热， 2015年非银存款新增超过4万亿，外加上当时政府鼓励加杠杆，所以保守估计2015年股灾前中国人的存款至少也搬家了3万亿，按照 M2 来测算的话相当于现在的7万亿这样。所以结论是什么呢？是今年大家的炒股热情根本就没有超过以往每一次牛市，存款搬家的数量甚至只有以前的一个零头，连去年9月底的行情都没赶上。在我看来，现在大家的存款搬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银行的存款利率一降再降，于是大家更多的去买了一些低风险理财和货币基金，但对股市仍然持谨慎态度。至于后市的行情那就更不用指望了，咱皇上已经明确表态了， A 股风险必须控制，不可以出现2015年股灾这样的事件，指数只可以慢涨但不能急涨急跌割韭菜。所以国家队已经精准操纵了上证的走势，上不突破3900，下不跌破3800，这样的行情是不可能吸引更多的人炒股的，因为大家早已经习惯了把股市当赌场，人人都是捞一票就跑的投机心态，所以这就是一个悖论。在 A 股你如果要吸引更多的人炒股，你只能快牛而不能慢牛，股市要涨到让人眼红才行，但是快牛又意味着涨一阵子就必然要割韭菜，这就跟把大家的存款直接没收没有区别了。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咱皇上又要制造一个人工慢牛的行情出来，而慢牛对赌徒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这样一来就不能骗出大家更多的存款，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